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警醒在明慧发表；明慧十周年法会圆满结束；法国法轮大法学会在国民议会召开记者会；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31日至6月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新经文警醒在明慧发表。师父新经文警醒，2009年8月4日在明慧发表。
明慧十周年法会圆满结束。明慧网成立十周年之际，长期参与明慧工作的部分海外大法弟子举办了修炼心得交流会，师尊百忙之中亲临讲法，师尊在讲法中帮助大家重温了明慧工作的重要性，并再次提醒大家安全保密很重要，不能让中共钻空子破坏。23名大法弟子上台发言，交流中大家谈到海外参与明慧工作的大法弟子很多，虽然身在海外，但心在大陆，常年都是日夜和大陆同修联手工作。在海外自由社会中，明慧工作的安全保密性带来诸多不便，但大家在默默克服苦难中走出了自己的路，逐渐将修炼中的大道无形和常人中的有心管理融合在一起，形成整体配合，尽量达到配合师父正法大局的效果。与会大法弟子有个共同的体会，10年的正法修炼让自己越发深切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和法的宏大，感受到个人的付出再艰辛与大法中所给予我们的仍然远远不成正比，今后唯有做到师父要求的，在最后的这段时间要把明慧工作做得更好更有力，不能松懈。参加了2004年和2007年明慧法会的一位大法弟子说，上次法会的发言使他感到同修虽然都很努力地在修在做，但修得很苦。这次的发言很不同，大家都更加理智和成熟了，交流中充满了修炼人的纯真、正信和希望。注：因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继续，所以很多交流稿仍然不能上网公开，敬请同修们谅解。
法国法轮大法学会在国民议会召开记者会。法国法轮大法学会在法国国民议会召开记者会，进一步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本质。国会议员、 前国务秘书弗朗索瓦兹·奥斯塔利埃主持记者会，他说，法轮功修炼者是和平的人，他们捍卫着我所认同的人类价值。我觉得全法国的民主人士应该捍卫自由，特别是政治家、议员，应该替那些遭高压打击而无法发声的群体发声。我永远站在你们一边。国会议员、前文化部长、前教育部长雅克朗到场致辞表示支持。他对法轮功学员和与会者说，请告诉我能够做些什么，任何时候我都会在你们身边支持你们，为你们而行动，结束这场不公和胡作非为。加巴赫律师、资深媒体人、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兼主编吴宝章、中国民主阵线监事会主席张健、法国中国民主党主席吴江以及一些人权组织代表和中国民运人士也出席了会议。吴宝章在演讲中讲述了他所观察到的法轮功学员在和平反抗中共残酷迫害十年中不断弘扬发展的方方面面，向中国民众和西方主流社会揭露中共在对法轮功迫害当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起诉中共迫害元凶，创建了三大独立媒体，九评共产党揭露中共邪恶本质，引发大批中共党员发表退党声明，神韵向全世界展示了清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的传统中国文化等等。法国电视舞台当晚报道了此次记者会以及法国法轮功学员纪念十年反迫害的系列活动。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意大利价值党议员西里帕蒂7月23日在罗马发布新闻公告，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他称中共的行为是可耻的。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何塞·斯勒瑞奥日前致信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林顿，请求白宫出面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马金花和王春燕两位法轮功学员。何塞·罗斯瑞奥在信中强调，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维护宗教自由，美国一直是保护人权的先驱，我们应该保持这个传统，而为法轮功大声疾呼。
7月30日，美国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罗伯特·曼尼迪兹先生专门致信中共驻美国大使周文仲，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十年残酷迫害，要求释放因信仰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力主美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要求中共改变政策，保障人权。
7月21号，加拿大电影制片人麦克·麦洪恩来到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解答观众提问。当日约60名该校师生前来观看了麦克·麦洪恩执导的影片《沙尘暴》。故事片《沙尘暴》描述了在被沙尘暴封锁了长达12天之久的绝境里，一个中国警察反思自己抓捕一个在街上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女学员，并一步一步将她害死的过程。
8月1日，全球声援5800万勇士退出中共协党大游行，首次踏上台湾最靠近福建的马祖。引领队伍的天国乐团在南竿码头及距离福建闽江口约20公里的北竿秦壁村吹奏法轮大法好等多首乐曲。在8月1日、2日两天里，足迹踏遍南北竿的各个村落，从海边到山上，从街市到乡村，从码头到机场，军乐队吹遍每个角落，法鼓法号响彻云霄。法轮功学员制作的美丽纸莲花在淳朴的居民手里传开，把真相传遍每家每户。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唐敏，女，40多岁，在长沙市湖南医药大学工作。今年5月份，湖南医药大学法轮功学员唐敏 被其工作单位劫持入精神病院监禁迫害，至今未获自由。湖南医药大学曾经数次非法把他关押在其附属医院，即湖南省精神病医院。目前，唐敏每半个月被强迫注射精神药物，每次被强行打针后，都出现全身发冷、颤抖、坐立不安的症状。
今年8月1日中午1:30左右，在山东省潍坊经济开发区，现已确定有两个大型资料点被潍坊经济开发区国安等恶人破坏。资料点五人走脱，三人被绑架，设备物资损失惨重。
2009年7月19日凌晨5点多，吉林省华甸市公安国保大队于小强组织指使市内各派出所出动警力，绑架赵海英、毛春、马梅、高玉峰、袁丹、金继存、王松、段良军、于艳平等12名大法弟子，其中段良军、于艳平、马梅遭上大刑摧残。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大法弟子吕兆新，男，59岁，大四平镇四方台村人。由于坚持讲明法轮功真相，被中共恶党人员非法绑架3次，三进三出抚顺市吴家堡劳教所。2008年春天，第三次从劳教所出来后，身体极度虚弱，骨瘦如柴，丧失劳动能力，又患了糖尿病，于2009年6月24日含冤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湖北省黄石大法弟子石松今年7月13日被关押进湖北沙洋劳教所9大队，目前被该劳教所迫害得非常严重。石松每天被4个警察指派的犯人贴身监控，其中一人叫罗树斌。因为石松不放弃修炼大法，今年7月19日这天，劳教所警察把石松一口牙齿全都打掉了，现在他不能进食。该劳教所9大队大队长鲁文军、副队长孙波、副队长赵泽、指导员魏鹏参与了对石松的迫害。
上海市徐汇区大法弟子张琴，男，50多岁，上海市盛德塑料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兼质检科科长。6月5日清晨6点，张琴出门上班，被早就守候在家门口不远的警察蜂拥而上绑架。不法人员带了几大纸箱，准备抄家大劫一番。谁知张琴家多次被抄，家中东西已所剩无几，抄走的私人物品还没装满一个纸箱。这些人不甘心，要抄张琴父母的睡房，被两位老人严辞拒绝。张琴的手提和他父亲专用的电脑被劫走。这是张琴第6次被劫持，目前被关押在徐汇区看守所，正在绝食抗议并住院。张琴的父亲84岁，母亲80岁，老人的生活起居都靠张琴照料。张琴从小就是个有善心、乐于助人的人，在单位是技术过硬的好总师，修炼真善人、做好人，却一再被非法关押。两位老人身心疲惫，大声疾呼：“我的儿子没有罪，我的儿子一定要回家。”
2009年7月26日，黑龙江哈尔滨市大法弟子李秀兰老人在家里被奋斗路办事处及街道主任等一行6-7人强行从家中带到哈尔滨法治培训基地。7月28日，李秀兰老人的儿子及女儿大闹到那儿，把人要回。李秀兰老人的儿子质问恶人：“谁家没有老人？为什么随便将60多岁的老人抓来？”
2009年，安徽省合肥市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在合肥市经济开发区的翡翠园大酒店福临天池沐浴广场1楼包下许多房间，劫持大法弟子进行洗脑迫害。目前关押着6-7名大法弟子，如吴立怀、黎梅、白某等。据业内人士介绍，翡翠园大酒店生意清淡，管理者安徽天虹酒店负责市场销售的刘姓经理可能从赚钱的角度出发，将翡翠园1楼租给了610恶人。这个洗脑班直属合肥市610，负责人叫李琼， 此人十年来迫害过很多大法弟子。翡翠园酒店是安徽天虹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是金寨南路69号，总台电话0551-3830777，或者是3830700。
据悉，河北宣化一些主要街道十字路口到处都有摄像头，包括柴文树在内，已经有3次同修被绑架，是因为在大街救人时被电子眼拍到，提醒同修们在大街贴不干胶或讲真相时注意安全，同时发正念，让摄像头不对大法弟子起作用，他不能干扰大法弟子救人。我们曾有一次去一小区发真相材料，那里每栋楼都有摄像头，我们先在家里发正念清除干扰，结果摄像头不起作用了，后来被有关管理人员拆掉。同修在抱着神圣慈悲的心态讲真相救人正施法的过程中，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让摄像头不能对大法起负面作用，同时注意人表面的安全。
本周37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03名觉醒士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到派出所之后，今年7月的一天，四川省成都市某县一名大法弟子被所在乡警察拦截到该乡派出所。该大法弟子心想，这是向警察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对着在场的近10来个警察说，真相资料是用来救人的，三退才能保平安。一个警察说，坐下坐下，说说咋个才能保平安。另一个警察说，自己入过少先队，要不要退。大法弟子说，你们爱看电视，你们看电视里经常报道中国各地灾难太多了，你们只要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能保平安。说完，将身上的几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发给警察，叫他们拿回去给自己的亲人，让亲人们保平安。在场的10来人，只有一个警察表现出不接受的样子。不一会儿，警察说，你把东西收拾好回家吧。
张家口市法治学校赵丽死于车祸。河北省张家口桥东法治学校是专门用来迫害大法弟子所设的洗脑班。多年来，作为洗脑班成员之一的赵丽追随邪党，迫害了很多张家口地区的大法弟子，手段恶劣残忍。赵丽是张家口市桥东区司法局的退休警察，在利益的驱使下受聘洗脑班。由于赵丽逞口舌之快，丧失良知，并且仇视大法，在迫害大法弟子过程中表现积极，被邪党重用。大法弟子多次给其讲真相，他都嗤之以鼻。2009年6月27号下午4时许，赵丽与其丈夫崔怀及崔怀的大兄哥、三兄哥、两个亲戚和一个男孩子共7人一同乘车游玩，车行至淮安境内翻车，赵丽及他的两个哥哥和另两个亲戚5人当场死亡。赵丽被车挤压得面目皆非，赵丽的丈夫崔怀及男孩也受重伤。
佛光普照百姓人家。今年2月，我父亲过生日的时候遇见了表哥，他跟我说，原先我这左手抽筋儿，这可怎么好，去叔叔家。我建议他，去叔叔看吧，要是不管事呢，我教你个法儿， 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可是多少人都亲身经历验证过的，十分灵验。表哥笑了笑，没吱声。四月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我又遇到表哥，他兴冲冲地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管事儿，我的手不抽筋了。三妹去年腊月感冒，吃药打针输液，始终没好利索，气管前胸感觉冒烟似的，辣得难受。她诚心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痊愈，还告诉她丈夫，你也快念，真灵。大外甥结婚多年没有小孩，全家盼星星盼月亮，到处求医问药。外甥媳妇儿后来怀了孩子，大医院检查说是畸形，不能要。流产后又怀孕，还是畸形，又被打掉。去年秋天，我送给大外甥大法真相光盘，他自己看完后接上高音喇叭挂在屋檐下，让过往行人都听。冬天他媳妇儿怀孕了，经检查胎儿一切正常，现在已经抱上儿子了。
对大法态度不同，两警察命运不同。山东某县有这样两名警察，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都得了癌症。警察甲得了胃癌，警察乙得了肝癌。警察甲近几年通过听大法弟子讲法轮功的真相，渐渐明白了，在工作中经常帮助被劫持迫害的大法弟子，为他们提供方便。现在他的胃癌已经消失了，成了一个健康的人。警察乙则不顾一切地肆意迫害大法弟子，在今年六月初命丧黄泉。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落幕。新唐人电视台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8月2日在曼哈顿落幕，来自神韵艺术团的原曲获得男子组金奖。在十名入围决赛的女选手中，来自中国大陆的耿浩兰荣获金奖，来自台湾的李玉如获得银奖。原曲曾在北京的中国音乐学院学习美声唱法，后在西班牙音乐学院进修歌剧表演专业，在米兰音乐学院和英国曼彻斯特音乐学院深造，在去年的比赛中取得铜奖。之后他加入了神韵艺术团，并经常随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他表示，参加神韵后收获非常大，不仅嗓音比以前更好了，音域更宽了，内在的修为也有很大的改变。他说，在过去的一年中，自己不仅在艺术境界提高了，而且为人处事道德修养也得到了提升。女子组金奖获得者耿浩兰毕业于中国南方一所音乐学院，主修美声唱法，这是她首次参加国际大赛。她非常赞同新唐人电视台主办大赛强调纯真纯善纯美正统艺术的宗旨。她认为要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最重要的是真，把自己的真心真意和真情透过歌曲表达出来。他表示，这次大赛有很多很有实力的选手，自己学到了许多东西。评委们强调，新唐人举办的声乐大赛着重道德修为，首先看选手的修为，再看现场的整体发挥。一个声乐家思想干净，人体也就干净，他发出的声音也就是干净的，是通过声音来表现思想。即使是悲伤的或激烈的，也是一种纯净的表现，而不是发泄。评委主席关桂敏先生表示，这个大赛是弘扬正统的华人声乐艺术，没有党文化因素的正统艺术。声乐大赛结束后，神韵艺术团应邀于当晚7点在纽约州立大学帕切斯学院艺术表演中心呈现专场演出。纯善纯美的演出震撼着观众的心灵。耿浩兰说，这是自己第二次观看神韵演出，演出很感人，这个晚会很好看，我是看几次哭几次。神韵晚会之后宣布了这次声乐大赛的结果，并举行了颁奖仪式。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由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及新三财文化协会主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8月2号在国立马祖高级中学揭幕，展出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所创作的45幅油画及国画作品，内涵震撼人心，展现真实与辉煌。台湾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刘兆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均特致贺电，祝贺美展成功。另有地方首长、立法委员及各界人士致赠花篮、贺匾，包括内政部长廖廖乙、行政院秘书长兼福建省主席薛湘川、台湾团结联盟主席黄坤辉、连江县县长陈雪生、台中县长黄忠生、苗栗县长刘正宏、南投县长李朝清、宜兰县长吕国华、台北县长周锡伟、屏东县长曹启宏、花莲县长谢深山、桃园县长朱立伦、基隆市长张通荣、台中市长胡志强等，均祝贺美展圆满成功。
8月1日，一年一度的加勒比海大游行在加拿大多伦多湖滨举行，有14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有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及法船造型的花车，估计有130万观众观看了当天的游行。多伦多居民安格说：“我第一次看到法轮功这么大阵容的队伍表演，我从报纸和电视新闻上了解到一些法轮功的情况。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他们能这样来展现给人们他们的美好，我为他们高兴。我也知道他们在中国受迫害，我认为所有的迫害都不应该存在，因为自由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
8月1号至2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施作川与三和武术团体在爱知县丰田市丰田体育场举办的第5届地球爱与爱知环境 NPO 活动，使很多有缘人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并表示回去之后将上网查看。
日本川口国际文化交流节在7月25至26日举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以其精彩的演奏让观众耳目一新。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们在天国乐团成员的短笛伴奏下表演了彩带舞、藏族舞等，还和成年法轮功学员一起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不少观众们当场跟随学习。
由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主办、国立台南二中合办的南区98年度生命教育身心灵健康研习营，2009年8月1至2日在台南二中艺能馆演艺厅举行。台湾大学经济系张清熙教授、奇美医学中心医研部林茂春教授、中正大学企业管理系艾昌瑞副教授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学博士王元普医师，从不同层面讲述他们对气功、修炼、养生的认识以及学练法轮功的心得。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别放纵，别招鬼，即师父评语。近年来，一些海外大法弟子为了讲真相，在网络上开设了一些面向常人的网站、论坛，或利用常人社会的形式注册了一些机构，初衷是想利用常人形式讲真相救人。但是很多时候，却因为不能踏踏实实地下功夫把路走正走通，而是实际效果与救人相差太远。换句话说，这些形式不但没有真正用来讲真相，反而成了某些学员，大陆和海外的都有，放纵人心和执着的聚集地。一些学法不深的，或者是不懂如何修炼的，或者是人心多而紧抱不放的学员，在做常人的事的时候，把自己等同于常人，求名求情，自己的修炼受到很大阻滞，还严重干扰了学员的修炼，误导了新学员和世人，甚至起着乱法的作用。这里仅举一例，有个未来中国大学论坛，简称网大，初衷是面向社会，结果教学对象很大比例是一些法轮功学员，还公然把法轮功称为法轮心功。当有学员指出其乱法行为时，却说什么，你说法轮心功是乱法，莫非你认为法轮功不是修心性的功法？到底谁在乱法？不管初衷如何，这种诡辩几乎和中国大陆劳教所洗脑般的洗脑论调同出一辙。据说该网站还领着网大中的修炼者、新入门的修炼者和不修炼的常人民运人士，像对待常人哲学、常人学问那样，对法轮功原著几乎是逐点逐篇的讨论。另外，其所用的一些比喻，在卖弄口才、文采的同时，也在起着祸乱作用。泡在该网站的人，尽管很大一部分坚信自己是法轮功修炼者，但面对这些现象，却未能用正念对待，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似是而非，站在维护自己、维护自己小圈子的基点。这是乱法和严重干扰学员修炼的例子。可悲的是，正法修炼到现在了，对这种人和事，除了已经关闭的清心论坛外，仍有一些学员参与创办维护的媒体网站予以转载和推荐。修炼人真的不能放纵自己的喜好、人心和魔性，否则不但起到负面作用，还会制造一个黑乎乎的场，招惹烂鬼特务。给常人讲真相的项目做成面向大法弟子的项目，究其原因，一个是知难不进，没有用大法弟子难行能行的心态把握救人这个宗旨，不用正念面对修炼中的困难，却执着于自己确立的形式，执着于这种形式给自己的执着、显示心和喜好心带来的市场，但忘了大法弟子必须不断修好自己和救人的责任。我们都知道，末法时期的人心都败坏了，常人都迷失在名利欲望之中，讲真相救人很难。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在修炼的过程中不断地去除人心，不断地修出慈悲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了解常人的心结，有针对性地去讲真相，才能驱散迷雾，真正地讲清真相，从而救了人。救人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救人的过程中有苦有难，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突破自己，修好自己的同时，智慧才会源源不断地从法中来， 另外空间的正神才会帮，体现在人中才会打开局面，在常人社会中有立足之地。相反，如果一旦事情做得不顺的时候，就用人的办法在学员中号召支持，或者有意无意地把本来应该面向常人的项目做成了面向学员的项目，表面上看也热热闹闹，实质上却背离了讲真相救人的基点，成了为做而做，为满足自我而做。从修炼上讲，也是回避了修炼路上的关和难，好像走了捷径，其实提高不上来，甚至变得更加执着。有的当事人不知反省，甚至引以为成绩，浪费了学员的时间精力，还觉得自己在做好事。也有某些网站的项目聚集了一批有类似执着心的学员，形成小圈子，写文章抒发自己的常人情怀，以讲真相救人自居，实质是相互影响，相互吹捧，扩大执着，满足自己的人心。网站被停止了还不向内找，相反还依依惜别，大有长恨绵绵之意，或者想方设法要把小圈子移到其他网站上去团聚，这已经离修炼和救人的基点差得太远了。每个大法弟子都对应着自己的天梯，都承担着救度一方众生的使命。救人的时间很紧迫，我们每做的一件事、一个项目都应该落在救人的实处，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不能再放纵自己的执着和人心了，机缘不会永远等下去，我们得尽快学会真正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众生负责，对正实法负责。让我们整体尽快提高上来，大家齐心协力，踏踏实实的救人，多救人吧。师父评注：清理。注：对于这些问题，我一直没说什么，有两个原因。一，我想叫学员自己修炼成熟，修炼成熟过程中看到这些问题，自己走出来。二，看那些组织者能偏离成什么样子，要彻底把人心表现出来时我再说话。现在你们看到了问题，那我就说说。有一些学员办的活动与项目，目的是为了救人、助施正法，可是搞来搞去都是学员在参与，成了内部活动，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一个是救不了人，一个是干扰了学员的修炼与救度众生，最起码是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大法弟子是助施正法的，不能被你们这样占用着人力资源。再有，有一些学员办的网站，你们能在救度众生中起作用，就健康地办下去，否则就不要起干扰作用。特别是带动大量新学员、学法不深的与人心强的学员参与的，我建议你们全部停止。对于常人网站，或者是自认为是为大法在做什么的活动，或者是自称自己是学员的网上活动，都是与大法弟子正实法无关的事。特别是政治活动，大法弟子从现在开始都不要再参与。打倒中共邪党不是修炼的目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才是修炼的最终目的。揭露迫害是为了叫世人看清邪恶，从而能被救度。解体中共邪党是天定的，是历史的必然，不值得大法弟子只为此而做。学员中还有那么几个人，由于走进大法的初期，听信了常人的一些胡言乱语，不知那是神对其心的试探，却一直对大法弟子的修炼抱有疑惑。这么多年过去了，还不放下用人心看大法与对政治、对未来权益的执着。时间等你们太长了，不要用你们不干净的人心做大法的事。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严肃的，无论你们觉得自己如何明白，其实都是当初的有求心迷住了你们的心智。虽然走到今天，却一直是众神嘲笑的对象，走进大法却进不来，可悲呀。再说一个问题，人心是不稳定的，不要以为常人会有正念， 有一些常人认同大法的法理，他们却没有在法上实修，也在媒体上为大法弟子说过话，反对迫害，从而有一些学员就觉得这个人了不起了，甚至与大法弟子同样对待，不分里外。更有糊涂者把其说的话当成了法一样对待，人心在更多人的吹捧下就会飘飘然，不知自己是谁了，从而什么人心都来了，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了，甚至干扰大法弟子的正常修炼与正实法。其实这种情况不能全怨常人，学员一些人正念不足，不理性，不在法上做事，从而把这些同情大法的人搞坏了。普度众生，什么样思想基础的人都度，也因此会在学员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心表现出来。这些我在传法前就知道，关键是大家要多学法，多学法自然就会有正念，在正实法中自然就会在法上做事，路才会走正。师父不希望你们老是走错路，更看不了你们被迫害。很多时候你们吃的苦真的是人心带来的，人心强了还不悟，旧势力的因素就会利用邪恶把你们抓到劳教所进行迫害。看了学员的文章，说几句帮你们清理清理，走好以后的路还得靠你们自己，等你们都成熟起来了，下一步就开始。李洪志，2009年8月6日。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信师信法。今天和同修切磋以后明白了一层法理，在此借明慧一角和大家交流，就是目前我地区仍然还存在的一个问题，不信师信法。也许很多人会反对，我们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不信师不信法能走到今天吗？的确，法理上我们都明白，但是在具体遇到事情时，你的第一念是否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师父的弟子呢？你的第一念是请师父帮助，还是求得常人的所谓什么官什么头帮助呢？其实这就表现出自己是否100%的信师父信大法了。据我知道，一次我弟有8位同修被恶警绑架时，一个年轻女同修就动了一念，要求常人来帮助我们营救同修，就这不正的一念引领她走向了罪恶的深渊。她找到一个刚认识的常人，只是给他看了9瓶，此人表现出来很相信，大骂共产邪党，她就高兴了，欢喜心一出，就提出让这个常人帮助救这8位同修，想通过常人的跑关系走后门来救同修。结果没有救到同修不说，反而被这个常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强迫和他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致后来怀孕没有退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和那个常人结了婚，却没有过上他所想的幸福生活，反而在思想上带上了沉重的枷锁，甚至拳脚相加，以致后来造成肉体的迫害，流产，险些丢了性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最后以离婚来结束了那场本不该有的婚姻。还有一位同修被邪恶拦住时，第一念想到的是常人，于是马上用自己的电话给一个常人打了电话，此人在常人中扮演了一个警察的角色，结果电话被抢走，还被非法搜身，最后还是在法上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才得以脱险的。有一位同修也是为了帮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自己理性不清的时候还请客送礼去求一个常人帮助，结果这个常人开车出门就出了车祸，很可能是旧势力宁可让这个人出事也不要我们的事情做成。
这件事暴露出我们的这颗不正确的心，不信施，不信发。正因为我们这颗心反而害了这个常人，反而使事情越办越糟。时至今日，许多地区都还有这种想法，一有事就要找常人来商量，实际上是把自己摆到比常人还低的位置上了。其实请客送礼都是常人社会变异的礼，也是党文化的余毒。行贿受贿助长了邪恶的邪气，不仅没有达到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目的，反而增长邪恶的气焰，中了邪恶的计。我们应该从自身的一丝一念上全盘否定，解体这一不正确的思想和对应的物质。其实求得常人帮助，也是对常人社会的名利与地位的执着，认为常人是当官的、当警察的、有权有势，其实是假象。无论他是谁，首先他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我们一定比他高。讲真相是大善的行为，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一个明白了真相的生命，当然知道如何去做人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不要被常人社会的假象所蒙骗了。正如目前当地一位同修正念闯出魔窟，可是在同修之间就有一种谣传，说是他家里面的关系他才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根本原因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因为师父讲过，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还有外面的同修向各级机关单位及参与的个人讲真相，写公开信，让世人明白真相，知道善恶有报，明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自己和家人的道理，才同意无罪放人的。另外还有大家整体升华、整体配合的结果，这怎么能说是向邪党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的结果呢？大法弟子首先是要证实真善忍宇宙大法，怎么能去证实不属于宇宙大法的东西，把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置之不理呢？修炼到今天了，我们都应该成熟了，这样的思想还在同修当中存在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提高认识了，修去这个执着。另外听说有些地区还直接让常人参与证实法的项目，这也是不信施不信法所致，因为出于怕被抓怕被迫害，就想让常人出面，其实做不好反而会害了这些常人。明慧网上也报道了一些依赖常人做事以致常人被迫害，说出了大法弟子来的事例，或者常人也被邪恶迫害关押的事例也有。我们应该吸取教训，我们是来救人的，而不是来求得常人帮助，求得常人理解。真正救人的是师父的大法，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们也不会存在了。因此大家都要深挖一下自己的根本执着，在这一个问题上好好的修一修自己，越到最后我们的同修越要清醒，只有信师信法才能走过这场浩劫，只有走正走好自己修炼的道路，一丝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是我在救人，是法在救人。一直以来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上做得很拘束，总没达到一种很坦荡的状态，感觉保护自己的意识太强，总有一种阻力感，很想突破但总没找到突破口，也知道是自己的怕心和保护自我的心在作怪，但是每次都是用人的力量在与其对抗，就算是把对方退了，也觉得只是在表面上做了一件事情，并没有真正的达到那种慈悲和神圣感。 今天突然回想起自己在劝退对方的过程中的心态时，察觉到自己的后天观念很重。例如，有缘人来了，不救不行啊，这是我的使命啊。表面上是这样想的，但是内心是一种强为自己，当作任务来完成。说白了，就是不情愿的在为对方付出，好像是被自己的身份所逼，没办法不去做，又不行的在强制性的做。还有就是总想我一定要救了你，哪怕我有怕心，我一定要突破它。我是来救人的，我一定行，师父请加持我的力量。这个我成了非常根深蒂固的出发点，一切都是我，把真正的根本忽视了，那就是法。因为从根本上讲，不是我在救人，是法在救人。不是我有力量，是法有力量。当你站在了法的基点上的时候，才能去掉怕心，修去私心，得到力量和在法中的慈悲和神圣感。明白了这一点后，我悟到自己一直以来的突破口的症结，自己忽略了法，总把自己如何做好，自己如何突破自己，自己如何修去怕心，自己如何修出正念和慈悲等等观念看得太重，而没想到要能得到这一切的关键问题，就是首先要认可法，其次就是把自己作为在法中的一个例子，来履行大法赋予的使命，圆融正法所需要的一切，做到正实法，而不是正实自己。悟到此处，更明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和忽略法的严重性有多大，心中坚定，一定要把法放在第一位，做任何事情首先就想，法是否这样要求的，而不是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了。所得到的结果自然是天地之差，因为最最关键和微妙的一点就是只有法才能够破思，不然你将永远在思之中。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协调中修炼升华。一，开始做资料点协调工作的始因。我是98年年末得法的，2000年我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关押15天。我的父亲是当地的辅导员，去北京回来后，因当地同修被绑架承受不住，向恶警妥协，把父亲说出来，因此父亲被邪恶抓走。一时间，家乡的同修看不到明慧资料和师父的新经文，我当时就悟到，我应该发挥我的作用，为家乡的同修接送明慧资料和师父的新经文。通过接送资料，我认识了甲地的同修。后来因甲地资料点同修被绑架，甲地协调人就问我，你能不能来资料点？我说能。就这样，我来到了大资料点。05年，协调同修领着几个流离失所的同修走了，我和甲地的一个同修协调配合，把他们扔下的资料点的东西拿出来。就这样，我俩一直配合协调。后来很多同修找我要资料，买耗材、机器、电脑，还有的要学习上网等，一下子这么多事，真把我难住了，我有点承受不住，我能否做好？这时师父的法显现在我的眼前，我要把你带成啊，你哪里需要什么，我才要你去做的。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坚定正念，眼前的事不就是师父让我做的吗？听师父的话，正念强了，环境就变了。外地同修到这里来教技术、送电脑、帮我联系买耗材。在我的协调路上，农村同修对我的帮助很大。当整体出什么事时，农村同修就找我在法理上交流，使我感到每时每刻都融在大法的能量场里。 在这里，我要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以及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我才能风雨无阻地走到今天。今天，我想说的是我的心性是怎样在协调中升华上来的。二，在协调中升华。起初我并不会协调，但是同修发出要走自己路的心时，我应该配合调动同修发挥自身的潜力，主动圆融，补充配合，协调好同修该做的，使我们共同成熟起来，在法中精进，具备独立做事的能力。在今天的住师正法中，就应该具有自觉协调的整体意识，协调人只不过是利用协调工作这种修炼形式在提高和升华自己。在我协调的过程中，我吸取了以前协调人的教训。当时我在大资料点时，那俩协调人除了送东西，很少到资料点来。但是在他们来时谈话的过程中，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因素在间隔他们。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个协调人让我参加交流会，在走路的过程中，他俩在我前边走，说什么我听不清，后来声音大了，吵了起来，他俩都让对方向内找，坚持自己的对。作为我这个第三者，我怎么找呢？我很茫然，只好发正念。快到交流会的地方了，他俩还在吵，我心里着急，想师父怎么办呢？我鼓起勇气，快步走到他俩跟前，说，这么神圣的事情，看看我们现在是否神圣。交流会结束后，人都陆陆续续还没走完，那俩协调人其中一个出来，刚到街上就过来一辆警车，下来一个警察不让他走，要翻包。我一看，赶紧跑回屋里，让其余的人坐下发正念，发了很长时间后我们才走。交流会回来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让我遇到，从中让我明白什么呢？我怎样找自己呢？当时我也犯迷糊了，回到资料点好几天才悟到，他俩都是坚持自己，想改变对方，执着别人的执着，整天忙得学法练功不能保证。这提醒了我，无论做什么必须保证学法，学不好法，人心就多，就互相在抵消正的力量，形不成整体，就被间隔。师尊说，大法弟子中一旦有什么人心反映出来，就是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邪恶就会利用这件事情干他们要干的坏事。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在大法资料点时，我和一同修认识，他到我这来拿酒瓶，也知道了他是那一片的协调人，整体有事的时候我也经常找他交流。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农村同修想了个办法，说拿着对联挨家走讲真相，这位同修和我定好了晚上到我这里来取。我找进货的同修说，晚上同修来取对联。可到了晚上，我跟同修去取对联，进货同修却把对联给别人了，告诉我说没有了。跟我同去的同修一下就火了，说谁拿走的，必须追回来，我这边农村同修都等着用呢。当时我没吱声，但是心里却对同去的同修有了意见，心想你得法那么早，逼我得多看多少法呀，心性还这样。我打电话把东西追回来，他拿走了。我回家坐那儿，心里还不是滋味，还想他那一套都是党文化，像领导干部。再往下想的时候，想到他是做生意的，想到他瘫痪的丈夫，两个上学的孩子，还有患糖尿病的大姑姐，这些人都需要他照顾。迫害开始后，农村同修联系不到原来的协调人了，他能让同修到他家来，不管白天晚上，资料大包小包从他家分散，正念多强，多了不起，他的优点闪光的一面就出来了。在想的过程中，心里的结就不翼而飞了，我才想起学法。第二天看到他时，他内疚地对我说，我昨天晚上怎么那样呢，修得真差劲。通过这件事，我们共同向内找，心里没有间隔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